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洁，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叫做含泪撒种。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神所赐的今天的话语，使我们不单听了可以在心里面得到帮助，更使我们可以行出神所指示我们的道，使我们能够也为别人的灵魂多一点的负担。愿神的灵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灵魂得救就要流泪撒种，多种的就多收，少种的也就少收，没有撒种的就没有收获。曾经有人说过，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灵魂是那么样的宝贵，就要付出眼泪的代价，甚至是鲜血的代价。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为我们而舍去了他自己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要继承主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为着我们周围还没有得救的灵魂而要含泪撒种。让我们先预备好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的4章17到24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4章17到24节。先借着这首诗歌，人们需要主，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正日心恐惧，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主召我们发真光，现世代对错不分，有何代价先太高香，世上这传这福音，当人们背负重担，他已爱同感，只有我们能传扬永生的真道。人们 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至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至二十四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另一处的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经句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含泪撒种。
在上查经班的时候，我们正在一同朗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的经文，而艾丽莎就在这个时候哭了起来。大部分的人都想知道怎么回事，他轻声地回答说，
我哭是因为这段经文让我仿佛看到人们迷失的景况，他们与上帝隔绝，却浑然不知，实在令人心痛。
查经班的另一个人表示，对于自己从来没有为未信的人难过而感到尴尬，他更承认自己甚至幸灾乐祸地觉得这些人终有一天会被上帝审判。使徒保罗用这段经文阐述人们处在迷失的情况，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圣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表明自己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因为他的同胞与基督分离。当我们心中挂念还未认识主的人，请记着上帝对他们的心怀。主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与人分享上帝的话语，诚心为他人代求，这些人也就能够看见上帝的慈爱。求主赐我怜悯的心，像你一样关爱迷羊，开启我眼，让我能见， 与你同为世人哀泣。向上帝敞开心房，他会引你看见迷失的人。
我们不为灵魂的得救而流泪撒种，将来就不会收割。正所谓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有位教会的姐妹呢，有一次啊，她在公司里面举行羽毛球比赛的时候，她刚开始就心里想，我是神的子民嘛，这个比赛也要荣耀神，所以她就常常借着祷告，觉得一定能够在比赛当中获冠军。但是结果呢，比赛完了以后他却输了。他心里很纳闷，为什么我这样一直祷告神，神却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呢？我可是很努力的在祷告呀。他当时啊非常的在乎这场球的输赢，所以输了以后呢，就在心里面他求神让他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神终于让他清楚了，神他是公义的，他给人们的一个衡量的标准，那就是种下多少收获也多少，别人比他付出更多的汗水，当然他应该得到他们该得的荣耀。公义的神并不会因为对基督徒的青睐就把公义的天平倾向我们基督徒。神的话语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七节这样的告诫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是的，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可别想偷工减料，觉得可以借着神的恩典和应许比别人付出少，却要获得更大更多的收获，这其实是在自欺。神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也少收，这个道理对我们基督徒一样，对不是基督徒呢也一视同仁。神是一位公义的公平的神，我们收取灵魂的收获也要同样的付出辛劳，也要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若我们不流泪撒种，甚至是殷勤撒种的话，我们就没有收获。在传道书的十一章第四节，旧约圣经传道书的第十一章第四节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在那里只是以一种看风的态度，就不会去撒种，而单单只是以望云的心态来翘首以待的，就一定没有收获。我们必要积极地抓住各样的机会，不要单单等待观望，而是要以实际的行动付出辛劳，那才会有收获。当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神也不是让他们白白的领受土地，而是也不断的要求他们与当地的外邦人征战，把他们赶出迦南地。宣教士的鲜血谱写出了教会的历史。有一次呢，我向一位女子传福音，她说她永远也不会相信主的了。我觉得很奇怪，问她为什么呢？她说啊，以前她村里有个信主的人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说他们全家信了主耶稣之后啊，米缸里的米吃不完，油瓶里的油也断不了，因此他们家的祝福就不断。结果听了这话以后，村子里大部分的人都纷纷跟着信主了。这些人因为他的见证而信主，信主以后呢，都是满怀着期待，想看到自己家的米缸也吃不完的米，油瓶里也倒不完的油。结果他们发现他们的米还是有一天要吃完，油瓶呢也变空，根本不像那个人所做的见证。于是啊，很多人就失望的不再信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信了主以后，那是一条蒙福的道路， 可是很多人呢，却以为信了主蒙福就是理所当然，应该大饼会从天上掉下来，以为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切祝福应该只轮到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有了主，就在那里看风，就在那里望云，就在那里守株待兔一样的等着主把祝福倒在我们怀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神的真理里面成长，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米缸里的米就理所当然的会比外邦人更满，也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我们所走的路就比外邦人更通达。不要以为我们是蒙神恩典的人，就必定捷足先登，得到各样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撒种，不努力，我们也同样没有收获。神的话语它是真理，它引导我们去行出来。看风望云，这一切都是守株待兔，一定没有收获的。主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不就是以他的行动付出了他最大的牺牲吗？他就是我们的好榜样。同样他也告诉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凡事所谓的功夫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我们心中为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难过，我们心中希望他们快快能够信主，光有这些的愿望而不去行动是没有用的。含泪撒种说明就要付出代价，要付出辛苦为他们心痛的代价，并且也要付诸行动。神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同样的，神在这句流泪撒种的话语后面也给了我们充满盼望的应许。这一切都是记载在诗篇第126篇第五节，诗篇的第126篇第五节进去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是的，神有这样确凿的应许。那么就让我们来再看一看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的母亲为着他自己的孩子是如何付上代价。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如此描述他的母亲说，我母亲在灵性上生养我所承担的辛苦远远超过了她用肉身生我时的痛苦。奥古斯丁他在著名的忏悔录里面写下了如此的祷告文，我的母亲，主啊，她是你忠心的婢女，她为了我向你痛哭流泪，过于母亲痛哭为那些死去了的儿女，他看到我的灵性已经死去，就悲痛万分。主啊，求你应允他的祈祷，求你应允他并没有轻视他在各处祈祷时所流下的眼泪，恳求你应允他的祈祷。尽管奥古斯丁的母亲他在长期的流泪祷告以后还没有看到奥古斯丁归主，当时反而却被他欺骗，反而奥古斯丁就离开了他。可是这位母亲依旧在教堂里面继续地为他痛哭流泪。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我们迫切地为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献上祷告，但是却看不到及时的结果，有时候却反而看到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意念更加地偏离神的心意。奥古斯丁他的母亲为着儿子悲痛的如痴如狂，他的埋怨声，他的呻吟声都上彻天庭，这是记载在奥古斯丁自己的回忆录当中。但是神 他们并没有立刻地回应这位前进的女子向她发出的祈求声，她仍旧任由她的母亲在那里痛苦。这位母亲虽然没有地位，没有能力，她所希望的单单是一片爱子的心，一颗愿意儿子为着主来献身的心。最终她的祷告终于蒙神的垂听。神他有时候可能也会把我们带入低谷，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依靠他。无论痛苦有多么的深沉，奥古斯丁他的母亲总会将所有的痛苦化成祷告献给神，这一切神都纪念。当奥古斯丁他信了主以后，他的母亲就喜形于色，甚至手舞足蹈，他向神欢呼说，你所能成全于我们的超越我们的意念，因为他的母亲看到神所赐的远远超过他长期以来那忧伤悲痛的祷告。他的母亲的哀伤终于化成了喜乐油，遍满全身。奥古斯丁他生命的转变，他的见证和著作如今都如明光照耀，滋润全世界的教会。而他那位含泪撒种的母亲，他的祷告也改变了他孩子的生命。这时候让我们不禁再次的想到诗篇第84篇第六节，诗篇的第84篇第六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着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感谢主，他垂听了义人的祷告，并叫义人的后代能够成为他国度莫大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看到家人还没有信主，看到周围的人仍旧走向灭亡的道路，我们是否浑然不知，浑然不觉呢？我们的心是否像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二节那里所描述的，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伤痛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它促使了我们来到他的脚前，来大声的呼求，来向他悲伤的流泪。就好像奥古斯丁的母亲一样，就借着流泪撒种，终有一天我们所流的眼泪都要成为那欢呼的泉源。秋天的收成必定与春天的栽种有关，将来所收获的结果必定也与今日所栽种的相称。雅各书的五章七节，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七节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是的，中国也有一句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看到灵魂的得救，那就必须要付上如百年树人一般的栽种。戴德生以他全家人的生命栽种了下去，他们全家义无反顾，全心全意地为着中国的内地会献上他们的生命。他说，内地会是跪着前进的，也正是因为他和他的全家以及无数的同工们不断地跪着向主来祈求中国的复兴，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百年收成。神的话语在诗篇第126篇第六节如此的应许我们说，诗篇第126篇第六节如此应许说，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告诉我们要栽种才能收成，是的，使我们扎扎实实地在你里面下真功夫吧，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栽种下去，肯花苦功，肯去面对各样的挑战，肯花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血，我们的爱心， 去帮助别人，好叫他们可以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归向你，好叫他们能够因着被你自己圣灵的引领来得重生的生命。主啊，求你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功，使我们能够被基督的爱浇灌，让我们重染一颗爱人灵魂的心。当我们领受了从你而来的呼召时，我们就要积极地去回应。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像保罗一样，使我们看到周围的人还没有归向你就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世上这传着福音，当人们背负重担，他以爱同担，只有我们能传扬神的真道。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当先生传福音给需要主。